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澳洲广角。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报道全球接力人权圣火经南澳、西澳抵达澳洲首都坎培拉的情况，然后为大家介绍悉尼08年新年庆典都有些什么激动人心的活动。在澳洲媒体观察节目时间里呢，曾征女士将向我们介绍一位澳洲维权人士的动人故事。最后啊，我们继续带大家去体验原汁原味的澳洲乡村风情。澳洲的国歌中呢，有这么一句歌词：对那些远涉重洋到来的人们，我们有无尽的土地来分享。的确，澳大利亚有着非常辽阔的国土。过去这个星期里，全球接力的人权圣火从南澳传到西澳，再从西澳传到首都坎培拉，行程近万公里，也打动了无数人的心。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人权圣火于12月3日抵达南澳首府阿德雷德，参加了在市中心举行的欢迎仪式后，于12月4日从阿德雷德出发，向南澳的三个城镇传递。12月4日上午，人权圣火来到了距离首府阿德雷德8公里的城镇肯贝尔唐，这是一个依山傍水、有着4万6000人口的中等城镇。当地市长西蒙布鲁亲自出面迎接圣火，并致欢迎词。
Particularly important with the Olympic Games coming next year that we do that. It is the absolute ethos of it.
中午时分，人权圣火到达了蒙巴克，这个小镇距离阿德雷德仅半个小时的车程，充满了乡村的宁静，吸引了许多人来此定居。市长安·福格森女士代表当地人民迎接圣火的到来。她说，邀请人权圣火访问蒙巴克是为了让世界知道，这个世界是不能容忍任何反人类的行为。
To invite the Human Torch Relay to Mount Barker is about acknowledging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the atrocities that have happened to them, and just to let the rest of the world know that we do not tolerate inhumanities in this world.
全国民事委员会代表杰罗米在发言中对澳洲政府贸易高于人权的政策提出批评。
We're abhorred by the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that are going on in China at the moment, and in particular that you know Australia is prepared to trade with China despite these gros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that are going on there.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澳洲人民能做些什么呢？
We can pressure our own government into taking a stand, tell our friends, family, and boycott the corporations that are helping China, certain well-known search engines and the like, that censor results so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can't get to the truth for themselves.
正值午餐时间，当地的一个非政府组织提供了澳式香肠烧烤作为对人权圣火的资助，并邀请了乐队现场演奏助兴。
I'd like to say good luck with your campaign. Hope it makes a difference for a lot of people.
下午，人权圣火到达了南澳的最后一站——阿德雷德南部沿海的昂克帕林格市。这是一个拥有16万人口的城市。市长洛神伯格女士在欢迎仪式上表示，该市的人们一贯认同人权。
One of the other things that the city of Onkaparinga takes very close to its heart is that we always, now and in the past, have always been very clear about everyone in our community being treated equally, fairly, and given what the Australians say, a good opportunity to have a go.
她认为每个人在社会上都应该得到平等、公正的待遇。比如他的家人皮勒是个残疾人，他在社会上受到公平的对待，他能写作，著作已经发表。今天他一定要来参加人权圣火的传递，表示对人权的支持。12月9日，人权圣火到达澳大利亚西海岸的西澳首府佩斯，欢迎仪式在市中心隆重举行，吸引了许多忙于圣诞购物的人群。各界人士参加了护送圣火的游行，将圣火传递到现场的是来自西澳大学的托比·伯金，他从15公里以外的西澳大学出发，一路跑步到集会现场。他的发言表达了许多西澳大学生的心愿。
I am just one man, but I speak on behalf of many who study at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There is a possibility to influence the Chinese authorities.Through activities like the Global Human Rights Torch Relay, we can show that the world cares.
当日发言的嘉宾还包括西澳上议院议员、拯救达尔富尔组织的代表、缅甸克伦族代表、基督教中国人权组织、法轮功人士及人权圣火澳洲大使、前奥运奖牌得主简·贝克女士等。人们在发言中多次提到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事，令人震惊，促使当地人士重新考虑和中国的贸易关系，以及从现在到奥运会期间所应采取的行动。澳大利亚西部是世界上采矿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和中国有着巨大的贸易往来，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增长主要依靠向中国出口铁矿石。活动主办方希望通过人权圣火传递这样的信息，只顾贸易而忽视中共对人权的践踏是错误的，中共必须停止人权迫害，否则在中国举办奥运会是不合适的。在澳洲传递了46天的人权圣火于12月11日抵达首府坎培拉，当地民众在市中心的葛瑞玛广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葛本天主教区主教帕特波尔曾经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坎培拉地区奥运火炬迎接者。
We're able to do here what they're not able to do, and let's do it with all the strength of our conviction.
坎培拉葛本英国国教教区的乔治伯宁主教也在欢迎仪式上致辞。
I am not in favour of the Beijing Olympics going ahead unless there is a real stan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address.The inequities of social justice in China, and also to deal with this massive problem of climate change. May we use this particular international gathering of the Olympic Games to address these fundamental issues for the future of our planet. Well done, everybody. Thank you.
作为嘉宾发言的还有坎培拉的民主党代表诺万·奥格先生。
One of the things that Menzies said was that.The definition of being human is to have a sense of compassion and feeling for your fellow human beings. He said, whoever loses his sense of compassion for others has lost his human identity. At its best, the Olympics can be a symbol of how people can come together and respect each other regardless of their origin, their race, nationality, or religion.Let us be part of the process of reviving that sense of common respect for all human beings and moving forward to build a better world inclusive of everybody, including the Chinese people. Thank you.
坎培拉的绿党议员德比·佛基斯是一位环境和社会公平问题活动家。
In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the human rights section has become a mere whisper. So,We are at a moment where we as people have to insist that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takes a voice agai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a strong advocate for human rights. Because we've been there. We need to be openly critical of where we know China is violating human rights. And we know that there are issues in relation to Tibet, in relation to the Falun Gong,and their inability to practice their religion in their country, and illegal trade in organs where they are imprisoned.
他认为正在全球传递的人权圣火是一个标志，他在提醒中共政府。
And let this be a time where we remind China that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and that we all care very much.
欢迎仪式后，人们举着人权圣火沿坎培拉的市中心要道步行前往中共驻坎培拉大使馆前，并再度集会。帕特波尔主教、前坎培拉立法委员克瑞塔克、经济学者范家中、基督教组织代表詹姆斯·斯科特等均在发言中谴责了中共的人权恶行，特别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Well, the main message that we want to present is that people of all different faiths and religions are joined together to say that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human rights abuses are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Olympic spirit and the Olympic flame, and that we want China to recognize that and address the issues of human rights abuses within China.
此次人权圣火的传递也引起了澳洲主流媒体的关注。
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是最早迎接新年的地方之一，闻名于世的悉尼大桥烟火是新年庆祝活动的重头戏。 将吸引百万游客前来观看。下面呢，请看悉尼市政厅新闻会所推出的2008新年活动庆典计划。
12月5日，悉尼市长克莱文莫尔女士带领她的团队在悉尼最古老的海关大楼内召开了以我们的好日子为主题的2008年新年庆典活动介绍会。悉尼新年庆典活动素以悉尼大桥的焰火著称于世，于1996年开始，今年光是计划、设计和准备就花了15个月的时间。市长莫尔女士表示，悉尼大桥新年庆典不仅是世界上最壮观的活动，也是朋友和家人欢聚的夜晚，而且还将为纽省带来长期的效益。
Cost $4 million and it's worth $40 million to the state in terms of visitation and promotion. So it's been costed us $4 a person, but I think overall, it's really promoting Sydney to the world, and I think it's a third of the visitors who come are from overseas. And of course, if you're experiencing a northern winter and you see glorious Sydney, it's a very important investment.
我们的好日子这个主题是新年庆典总导演 Harrison 第三年，也是最后一年的庆典活动创作。前两次的主题分别为悉尼大桥的爱心、翡翠城下的钻石之夜，他也在新闻会上做了相关的介绍。
It will appear at 8 o'clock on the night. It will be heavily involved, more so than usual, in the 9 o'clock family fireworks. At 10 o'clock, we will add more to it in a little segment we call Time Cycle. At 11 o'clock, we will add more to it in a segment we call Time's Arrow. And then at midnight, it will be complete, what we call complete time.Full time, and the bridge effect will strut its stuff, do its choreography, do everything with, throughout the 12 minutes of the midnight fireworks. It will then entertain us until dawn.
Harrison 还介绍说，今年的主题源自于悉尼市长莫尔女士。
The idea for Time of Our Lives came from a stroll that the Lord Mayor and I were taking through the Lord Mayor's picnic, which is a great event now in its 12th year.For 800 to 1,000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and we met a family halfway through a sausage sizzle, and the Lord Mayor said, "How are you going?" And the mother said, "Look, we're having the time of our lives."
烟花项目的指挥佛提先生表示，悉尼港口边的地区将目睹有史以来最大、最高科技的烟花展示步入2008年。
And you know, the bridge alone has 20,000 shots off the bridge in throughout the period of the midnight display.So I think a lot of the focus this year will be on the bridge, and because it's the centerpiece of the harbor.
市长团队还就资金预算、安全、今年的特色、酒精饮料的划分区域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12月5日，新南威尔士州州政府为一名死于癌症的普普通通的澳洲人举行了隆重的州葬仪式，所有州政府部门下半旗致哀。新当选的总理陆克文、新南威尔士州州长、总督等政府要员都出席了葬礼。那么，这名澳洲人是谁？他为什么能获得这样高的礼遇呢？我们请曾真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这次葬礼呢，可以说规模是非常的隆重盛大，因为来参加的人太多了呢，哪个教堂也装不下，所以呢，葬礼呢选在了在悉尼的奥林匹克公园的体育馆举行。除了总理、州长、总督、反对党领袖等等政界要员之外呢，还有大约3000名自发参加的民众。这次州葬呢是为一名叫做班顿的澳洲人举行的。班顿呢在11月27号呢死于一种特别的癌症，叫做腱皮癌。这种癌症呢，是由于跟石棉的接触而引起的。在葬礼上呢，陆克文把班顿呢称为国家英雄。他说，班顿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但在一个缺乏英雄的时代，他却成为一名时代英雄。他打动了澳洲人的心。
那么，班顿为什么会打动了澳洲人的心？为什么会被称作时代英雄呢？
啊，班顿呢，今年呢61岁，他原来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人。在1968年到1974年这六年之间呢，他曾经在建筑材料公司哈迪工作过，曾经在没有足够的劳动保护的措施之下呢，直接接触到石棉。1999年呢，他被查出患上了由石棉引起的间皮癌。由于癌症的影响呢，他的肺的工作能力只剩下 40%， 走到哪儿都需要带着氧气瓶。问题是呢，跟他一样的人呢不光是一个，光是在哈迪公司工作过的受害人呢就有700多，而在全澳洲呢大概有3万多人有可能会在以后患上同样的致命的疾病。班顿之所以被称为英雄呢，在于他没有躺倒在自己患病的悲痛之中，而是代表着成千上万与他同样的受害者，发起了一场艰苦的、旷日持久的针对他们的雇主，也就是哈迪公司的索赔战。他们认为呢，他们得了这个致命的疾病呢，是公司造成的。公司一方面呢，没有提供足够的劳动保护，另一方面呢，没有警告工人与石棉接触呢，有危害健康。班顿作为石棉病基金会的副主席呢，与澳洲总工会一起组织过万人规模的大型集会游行，还多方游说向媒体曝光哈迪公司等等，最后呢促成州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来处理这批索赔案。到了2004年的时候呢，他们成功的迫使哈迪公司同意呢，在未来40年中呢拿出多达45亿澳元，相当于295亿人民币这么多的钱呢，来赔偿这些受害者。这也是澳洲历史上金额最高的一起个人索赔案。
这么听起来呢，班顿的处境倒和中国的维权者差不多，只是结局大不相同。不过呢，澳洲的公民是享受公费医疗的，生了病有国家管，班顿他们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劲儿去和一个实力强大的公司打这场索赔战呢？
这个班顿生前解释过，他说啊，他寻求的就是一份社会公益，因为澳洲国家的钱呢都是纳税人交的，公费医疗当然也是纳税人掏腰包，但是他们的病呢是哈迪公司造成的，当然应该由哈迪公司来承担责任。在班顿的葬礼上呢，陆克文也说他有着坚强的意志，那就是呢要为工人们寻求正义。他提醒我们，我们应该互相关爱，让所有的人而不只是一部分人享有公益。事实上呢，在班顿最后的日子里，他表示他已经原谅了哈迪公司。澳洲政府、媒体和公众之所以给予班顿这么大的荣誉呢，就在于他多年来一直拖着有病的身体为受害人讨公道的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与拥有15亿澳元的年收入和2000多名员工的哈迪公司相比呢，班顿可以说势单力薄，但是他的精神呢感动了媒体，感动了公众，到后来连州政府都表示，如果哈迪公司不赔偿受害者，州政府也会发起抵制哈迪的产品。所以呢，班顿和工会之所以能够赢得这起有史以来金额最大的个人索赔案，与整个澳洲的社会公益感是分不开的。
好，谢谢曾征。上期呢，我们给大家播放了澳洲乡村游的上集。这期啊，主持人心雨将带大家去体验一下剪羊毛的滋味，以及与澳洲乡间的男女老少一起跳舞的欢乐喜悦。
在上一集澳洲乡村节目中，我们带大家领略了乡村的赛羊比赛、幽默的服装赛、古老的小镇中心、搞笑的稻草人和当地的艺术展。接下来我们开始下一站的旅程。还记得早上我们看赛羊中那些被剃光毛的羊吗？我们现在就要去亲自体验一下剪羊毛的滋味。 Chris 家拥有 Lockhart 镇最大的剪羊毛盆，这个100多年历史的剪羊毛盆现在还完好如初，没倒塌归功于主人先见之明，把盆上每根桩两侧都绑上了木条，预防桩子在大风中移动。这里啊，可以容纳100多个人同时在这里剪羊毛。 Chris 告诉我，在这片2000英亩的农地上，以前饲养了10万头羊，他们的羊毛都是在这个盆里剪的。目前 Chris 拥有2000头羊，羊儿们每年剪一次毛，每只羊一年大约可以产4.5公斤的羊毛， 对当地的居民来说，羊毛可以说是农业之外第二大的收入来源。
在100年前呢，当地的剪羊毛的人呢，用这样一把剪刀来剪。100年以后呢，他们开始改用为这样子的，电动的这种剃毛刀。
Chris 的儿子 Michael 拥有20年的剪羊毛经验。Michael 告诉我，剃羊毛和剃头其实差不多，但是关键要知道怎么样正确的拿捏住羊，在完全可以把握牵制住羊之后，从羊毛的底部开始顺着它的体型往上剃。Michael 告诉我，剃毛不从根部剃，这整张毛就不值钱了。在剪的时候，切记一定要贴着羊毛的底部，也不能有太大的动作惊动羊，因为它受惊的话会乱踢，这时剃刀就会握不稳，而容易割伤。看他快速的在几分钟之内就剃完了，然后把羊推入这个机关中，让他们自己走回他们的部落。羊毛剪完后，羊毛都会被放在像这样的一个桌台上，经过审查后，它们会被归类成不同的等级，然后被装袋保存，等待被运走。据主人说，在他们的农场上有很多老古董，都是百年以上的。还记得在艺术馆里看到的那些用带刺铁丝做成的球状艺术品，嗯，就是那位艺术家送给我拥有100多年历史的马蹄圈留念。
那在站在我旁边的这位 M 小姐呢，给我们这个马蹄，它代表了好运。那希望我们也可以带着这个马蹄，给我们的观众一个好运。
大约10分钟的路程，我们来到了一个叫美丽松树庄的地方。这个巨型的高尔夫球，你猜猜看是个什么玩意儿？是个信箱哎。这里是古尔顿先生和太太的家，这里弯弯曲曲的，能够走上很久。有喷池，浪漫的雕塑，更重要的是，这里绿油油的一片。
这家的女主人呢，真的是很有意思。一般的玫瑰呢，都大批大批的种同样的颜色，而她呢，却搭了这么一个架子哦，然后呢，上面种了不同颜色，有粉红色啊。然后
女主人古尔顿的太太 Jane 告诉我们，其实要在这干枯的地方种好植物，必须在肥料和土壤上下功夫。能好好的调配出良好的土壤，就会锁住水分，植物也自然就会种好了。太阳就快落山了，草原上一片金黄灿烂的颜色，还真是迷人。在夜间，我们又回到了小镇的中心。在中央大街，这里正在举行着盛大的本土精神节乡村晚餐派对。这位来自大陆的一家，是在这个镇上唯一的一家亚裔人，他们在当地俱乐部中开的中国餐馆，深受当地人的喜爱。吃着美食，听着乡村音乐，和新的朋友聊着当地的趣事儿，我仿佛也变成了一个 country girl 乡村的女孩。乡村舞蹈是一种集体舞，参与的人越多越好，不分男女老少都闻风而动，大人孩子一起跳，非常的开心。
Well, I think bush dancing started in the very early days of the colonization of Australia, and it probably dates back to some of the Irish who wanted to enjoy getting together as a community and introduce some of their music, and it probably grew out of that. Well, it was very popular a few years ago, and it's still quite popular around some of the country communities in particular. Not so popular in the city, but certainly in country communities, it's still enjoyed by many people.
一辈子都居住在这里的 Lockhart 市长布鲁斯戴也来到了这儿。
Well, Lockhart's a small town with just 1,000 population, but we're part of a shire which is 3,000 square kilometres, and we are currently suffering a very difficult season. And we've got this spirit of the land, which is an arts festival, to try and get people inspired and to keep their spirit up, really.
在轻快音乐的伴随下，我尽情地跳着，忘了一天的疲惫。在这里，没有国界和种族的区分，没有忌讳自己跳得好不好，也没有陌生人之间的生疏。小镇简单古老的美和小镇中人们坦然、淳朴、毫无戒心的热情，深深地打动着我。
好，观众朋友，这次澳洲广角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